Today 你要做什么
？Today 你要做虾米
？Today 因为做么该
？Today is a good day。
赶快跟我们一起
，Today 来读册。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Today 来读册，我是笑鱼。好，相信很多朋友呢都有这种情节哦，就是觉得说文科生不懂数字，好像我是文科生啊，就对数学感到很感冒。那理科生呢就觉得好像不太懂人文，这两者之间好像有个巨大的鸿沟。但是呢，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叫做《金融的智慧》。这个书名哦，其实坦白说乍听之下很财经哦，但实际上呢，作者是把金融跟文学、电影这些人文都串联了起来，才发现说哇，两者之间其实有些智慧，我应该说很多智慧都是相通的，非常有趣。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推荐人呢是多才多艺的财经作家雷浩斯。嗨，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雷浩斯。
雷浩斯真的很强耶，因为你会的东西其实很多你应该可以写一本你知道类似什么什么的智慧对不对？好，不过我先请雷浩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本书的作者还有这本书他大概在谈什么。
好，这一本书作者是米希尔德塞。米希尔德塞是印度人，然后在香港跟美国长大，是哈佛商学院金融学的一个教授。那他在哈佛的时候呢，哈佛的毕业生他们要给他一个最后一堂课的演讲，然后在演讲的时候他原本定了第一个题目之后呢，他朋友有点像觉得说这个题目不太好，后来他仔细想想，他认为金融的东西大家都已经知道很多了，可是这些都太数字太僵硬，又太多只谈到自己的利益而不是谈到整体的利益，于是他把演讲内容用说故事的方式把金融结合起来，所以那个毕业演讲内容就叫金融的智慧。后来他把这个演讲内容转化成现在手上这一本书。那这一本书呢，他是用讲故事的方式把金融史一些重要金融概念把它传导给想要知道的人，例如这些概念里面很重要的是风险的控管，风险又跟几率息息相关，那控制风险跟几率的方式他就用历史故事的方式告诉大家保险公司如何产生，保险公司的事业跟如何的规划保险这些东西，然后呢再又提到一些其他更不可控的因素，因为保险公司的出现如何的把这些因素给消失掉，然后商业因此蓬勃发展，然后再如何考虑到企业的发展等等这些所以这本书主要是用故事的方式来讲。那我觉得它非常的有内涵，因为它很聪明的把各种历史渊源、故事、生活、电影那些导入到里面，你听他在讲故事，可是实际上你学到非常多的东西。
而且我觉得他真的是很接地气，比方说他现在书当中提到的一些人名啊、电影啊，其实都是现代大部分人都还是知道的。
对对，然后我觉得就是等于是替我们把一个整个金融知识好好的复习了一轮。
没错，所以像我自己是很讨厌读历史的，但是我读这本书呢就觉得很有趣，因为他真的把它做了很好的结合。不过当我们提到金融这两个字的时候，大部分人可能第一印象都是比较负面的，
对，
比方说华尔街之狼啊，然后满脑肥肠啊，
对，
看尽了黑心事啊，
对对对对，一大堆铜臭味啊，
对，没错。所以作者认为说这个负面印象是从什么地方而来，那他怎么去解读这个金融两个字呢？
这个负面印象其实是从人性而来啦，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大家听到钱的时候有时候都会觉得说金钱背后会有一股罪恶嘛，对，像东方的想法就会讲士农工商嘛，士就读书人最高阶，商人最低阶嘛，士农工商。可是实际上呢，我们每个人呢都很希望有财富，
对，
所以过年的时候大家都会祝你恭喜发大财。
没错，华人真的最爱钱了。
对对对对，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恭喜别人发大财，但是你又觉得金融有罪恶，这是 一种对他又爱又恨的感觉。好，那这种感觉是天性的一部分，但是实际上金融可以帮助很多人，包含金融的整个的发展，如果它是往好的地方发展，它其实可以帮助很多人的人生。那但是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呢，其实跟金融一样充满大部分的风险，而这些风险很难控制，但你只要仔细的规划呢，可以让你生活中的不顺降到最低。
所以它是在把这个负面的部分呢做了一个这样的解读。那你自己怎么去诠释金融这两个字？
金融其实我比较偏生物学角度来看。
生物学，
对，其实他也有在讲在这本书里面他也有讲说他举了一个上帝的例子上帝给他仆人钱嘛，然后其中有两个把仆人的钱把他翻倍了，然后另外仆人就摆着没有用，然后就觉得说
这又饿又懒的仆人，
对对对，然后就把钱给分给其他的，然后把他驱逐出去。
对，
好，书里面的解释会把分下去的那个金钱当成是一个才华，你天生的才华， 那你用你天生的才华来得到获利，然后所以你要仔细运用你的才华。那以我们人来讲，古代人就是动物嘛，在古代的时候你就运用你的才华去打猎或者去播种来得到你的生存能力，你才活得下去。那现代的话呢，你就必须要去上班去赚到薪水来得到你的生存能力。因此金融金钱就是让你的生存能力最大化。你有大量的钱，你才可以有更好的饮食，给你下一代更好的教育，给你的长辈更好的医疗，这几个就提升你的生存能力。所以我认为金融跟资产其实就是为了让你未来的生活能力、生活品质、生活风险都能够控制住的一个方式。
所以金融其实是让我们可以有更好的生活。
对，
你怎么去创造你的运用你的天赋才能去创造你的价值。
对，这是正确的方式。那不好的方式都是偷拐抢骗，或者让你买的消费变得不划算，哦，所以人家才会讨厌奸商嘛，用偷拐抢骗那种各种方式，所以别人才会说金钱背后有一股罪恶嘛。因为大部分会认为讲，你从我这边拿走钱到你那边，那你背后一定取得了这个利益。好，那但是我觉得除了利益的角度之外，我们要考虑到供需的角度，供给跟需求，因为我有需求你有需求，那这是一个供给的角度。
对，
以及让自己的生活最大化，累积你的金融资产，累积各方面资产，然后你要用知识去强化，把你手上资产的运用最佳化。这几个就是金融正面的一个看法。
那我觉得雷浩是有很好的把你的天赋才能运用到一个极致。你现在还有没有做到的事吗？应该没有了吧。
很多啊。
还有很多吗？
对啊，我没有办法一年把资产翻一倍啊，所以
你不需要翻倍，你这 0.5 倍就已经很够了，够很多人用了，
所以我还要很努力才行。对，
好，雷浩是谦虚了。不过作者在书当中有提到一件事，他说要持续达到超额报酬是困难的事情，那金融交易当中呢，这个运气成分不能被排除。其实我自己在看这一段的时候，心里面会开始去联想到很多的投资达人。当然很多人对这件事情，比方说以前我们会听到巴菲特跟基金经理人的故事，就是巴菲特跟他们比报酬的部分哦。所以到底这个超额报酬，它是真的可以靠技术、靠能力去持续的赚到，还是说就像作者说的，他认为这个运气的成分也在里面呢？
首先我们先讲超额报酬的定义是什么。超额报酬它就是赚的比大盘多，例如大盘今年假设涨 10%，然后呢你的投资组合涨了 20%， 20减到 10， 净多出来的地方就叫超额报酬。那超额报酬重点是持续好几年，好，在书里面也有提到持续好几年才能算证明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要不然的话就是运气。在这里面我还要提出一些有个人观法，当你考虑到运气这件事情的时候，金融市场除了好运也会有坏运，而且其实坏运比好运多，靠好运赚来的最后被坏运吐回去。所以能够长期维持超额报酬的人，他都具备一些不一样的观点。所以一个专业投资人就是要用最适合你的方式去维持这样的一个观点。好，那现在我再解释我的方式。
好，
我们要先想大盘的报酬从何而来。大盘的报酬就是全上市公司、上市柜公司获利的加总，然后股价对这个上市公司获利加总的反应，所以是所有公司的获利反应。所有公司的获利是用全年的税后净利总额来计算。那反应呢，就是有乐观跟悲观。所以你看一年之内，假设一年之内台积电赚的钱都没有变，但是因为大盘乐观的时候股价就会高涨，大盘悲观的时候股价就会低。好，所以现在我们就有两个参数，一个是获利总额，一个 是反应。接着大盘所有上市的公司有分好公司跟不好公司，你只要把不好公司删掉，留下好的公司，那这个投资组合体质就会比较强。接着是反应的时候，如果你在反应悲观的时候去买入，你的买进成本就会比较低，然后合理的时候持有，乐观的时候卖出，那你就会得到超额报酬了。所以整体超额报酬的方式很简单，就是你把你的投资组合里面要比大盘的整体的营运绩效要好，同时你要用更低的成本取得这些，更低的成本就在大盘悲观的时候去买它，你就可以得到超额报酬。接着你要重复这一段行为。那你在买这些好公司的时候还要注意，未来的世界会改变，所以好过去不见得会好，然后同时你也会有未来的好公司。像如果我们看20年前的话，大家最重视是什么，是台硕智宝啊，对不对？
对，
那当时台积电也很好，但随着时间过去台积电又更强了，那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未来还有一些其他强的公司。所以你除了在持有现在的公司之外，你还要找到未来公司，未来这些好的公司，这就是专职投资人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 再重复一次，超额报酬的来源就是持有一些体质更好的公司，并且在悲观的时候去买入，这样就可以得到超额报酬了。
听起来很简单，那怎么做起来做不到呢？
哦，很简单。为什么听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做不到呢？第一个是好公司跟不好的公司， 定义在哪，好的定义在哪里。好，那第二是你有没有工具能够大幅度的缩短你筛选这些公司的时间，让你很快的，像我们现在有很多财经网站啊，然后你可以再直接把基本面数字输进去就可以筛出一大堆了。以前这个比较难，现在比较容易。然后再来就是控制自己的心态，后面那个部分比较难，涨的时候不要去追高，跌的时候你要敢接。那为什么说跌的时候你敢接而且还敢压得够多？因为如果你只买一点点股票的话，你得不到好的报酬。那为什么你敢买得够多？就是你对这间公司平常要够多的了解。
买得够多是指，
比方说你的投资组合好了，投资组合如果你只有 五档股票，每一档可能 20%， 那某一档的好的报酬就会反映你的报酬率。如果你投资组合有100档股票，就算有一档涨了10倍，但是因为它只占投资组合的 1%， 10倍你的报酬率也只有 10% 而已。对，因此过度分散你的效果就被平均掉。那当然风险平均，获利也会被平均，好，但是有好有坏。那如果你可以做得更好，找到更好的公司，我讲是好公司而不是会涨的公司，因为好公司最后会带动它的能力，它的股价，税后净利提升，股价就有所反应，所以找好公司会比预测股价容易一点。
哎，那雷浩斯，从你刚开始学习投资到现在，你对好公司的定义有改变过吗？有调整过吗？
应该说是了解的更仔细。以前对好公司的定义，可能我们只知道成果，也就财报出来的那个成果。
对。
那现在对好公司更能了解它的成因。
成因。
对，因为财报是结果，就像是一个人健康检查报告。那成因就是一个人他可能平常有运动，有重视他的饮食，有早睡早起，然后你就知道这些成因。那我也知道企业好的成因是哪些，然后你就可以推导出他后面可能的成果了。所以现在跟以前来讲，定义本身没有改变，但是对他了解算是比较透彻一点。
那好公司的成因，就你的观察，大部分都是类似的吗？
他有一个模式。
哦，
对，他有一个模式。对，这个模式呢，请到那个博客上面搜寻雷浩斯写的书里面就会有了。对，
好，欢迎大家去看书。你看书中自有颜如玉跟黄金屋嘛。
对，因为我们今天其实要探讨金融的智慧，不是探讨雷浩斯嘛，所以你要看雷浩斯的书请到博客来啊。
我被打太急了，我没办法。
你也可以在某某买啊。
好，
要不然就是图书馆借嘛。
总之呢，挑选好公司的方式有很多种啦。不过因为在这个金融的智慧当中，他其实有提到，就是说你要赚取超额报酬，它其实是需要蛮稳定的一个技巧跟技术，
对，
要长期的累积。就像刚刚雷浩斯说的，它是一个长时间的稳定度哦。那其实，在金融里面，大门不是只有讲就是投资这件事情，还包括我们刚前面有提到的，就是创造价值。那我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他对于价值这件事情的定义跟一般人的定义不大一样。那在作者的创造价值的这件事情上，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启发呢？
我觉得作者他真的非常的人文，他讲创造价值的时候，他也没有只讲钱。但创造价值钱很重要，因为钱他讨厌等待，一般人都讨厌，都认为持有时间是本身就是成本，一般人又不太有耐心，因此钱这个东西是有价值的，有时间价值。你把钱放了一年之后，你必须要领到利息，所以现在的钱呢，其实你要把它折一个利息的价值，就叫折现。然后透过折现之后，你还要让你的报酬超过这个折现，超过这个期待值。如果你只得到一个利息的那个钱符合这个期待，其实没有创造价值。超过那个期待才有创造价值，而且要持续性的超过期待。那当然其实这种事情并不容易是真的，
对，
不容易是真的。所以很多金融业都没有创造价值，它只有符合期待而已。对，但是它把符合期待认为说我已经创造了价值。这就是很多金融业不好的地方。那为什么大家会觉得金融业有点罪恶呢？因为他们得到大部分替客户管理的报酬，也就是他们收了钱，可是他们没有替客户创造出超额的价值。这个就是一个为人诟病的地方，等于客户变成冤大头。那为什么客户会变大头呢？又就是因为利益不一致的关系，因为他们领的是管理费而不是客户的报酬率，报酬分红，所以这就是因为利益不一致才没有创造价值。那创造价值的话呢，像这边 也会提到，由于金融的波动会吸引大量的有野心又有才华的人进来，那你为了让这些有野心有才华的人做正确的事情，其实你必须要把利益完全一致，才可以导正他的行为，让他做正确的事情。
所以有些就公司就会发配股票给主管们。
对对对，然后发票给主管还要分发时间要分成好几年。第二是你分发的百分比的绩效奖金要跟公司的股价联动。对，我看到过有一些公司的年报里面有写这些资料。对，那那样的话长期下来他的股东跟公司经理人利益是一致的，那最后表现就会比较好了。
我觉得书当中对这一段有很精彩的论述，就是关于怎么样让人可以有一致的利益， 然后可以朝一致的方向前进。我看了这段之后才发现，哦，原来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做
真的不容易啊，
每个人都各自的算盘要打。
对对对对啊，而且这本书真的是内容非常非常丰富，而且我觉得他在讲第一章里面几率风险，然后用保险公司来解释，这真的是超级超级棒。
对，所以我马上就要接着讲到保险公司这件事情。当然现在很多人一听到保险员就会先倒退三步
对对对，因为早期的时候大家会认为拉保险就是只要我买保单而已。
对对对，可是其实你从这个它的背景渊源创始来看的话，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存在，就是集结大部分人的力量来规避风险。
对，
好，但我想我不是专业，我还是请雷欧斯帮大家介绍一下。所以这个保险公司作者有提到，他说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当成保险公司。我自己在看这段的时候，其实我反复看了两三遍哦。那为什么他会这样认为呢？
哦，首先在这里面他提到保险公司的时候呢，又讲了一开始最早的时候，例如像大航海时代的时候，好，那大家可能传出去了，然后可能要有货物，然后可能被抢劫，甚至可能暴风雨来，这些那这些风险就是要共同承担，甚至船长他如果为了要让船不会沉，把一些货币掉下去，那大家都要平均去分摊它。对，因为这样子你才不会等到船沉没。那除了这之外，还有一些像平均寿命的保险嘛，因为保险最早可能就是你要看一个人他生活他寿命，然后替自己投保，然后为了你的家人，好，为了一些其他的。好，那当然每个人都不会希望自己早死，但你有时候你会遇到一些意外，像书里面还提到说某一个人他走出去外面看到一个钢筋掉下来旁边的，哇，要是砸到我可能就死了，这种意外他根本不能控制，所以他也做不负责任的事情，抛下妻子跑到别的地方换了个名字，可是他也是重复做一样的事情。好，这代表什么？代表其实呢，对单一一个人来讲，风险是不可控，而且会风险一砸到你身上可能完全改变了，所以一个人的生命跟风险很难预测。但是如果是一群人呢，一大堆人呢，一大堆样本呢，这时候平均寿命就可以算出来，意外也可以算出来。所以保险公司是用大量的统计数值去算你的寿命，然后你可能遇到的事情，然后针对这些东西去替他定一个保单的价格，定完保单的价格之后你就可以判断价值了。所以这就是判断价值的基础，用风险跟报酬和价值来去计算。好，那保险公司的规模越大，发出越多的保单，拥有越多的数据，这么一来它控风险的能力就大幅度的提高。所以每个人应该把自己当成保险公司，了解更多关于自己有关的数据，关于环境情境有关的数据。那你累积了更多的知识之后呢，你控风险的能力提高，你保存自己价值的能力也同步提高了。这么一来其实风险跟报酬会变得不对称，你可以承担相对低的风险，得到相对好的报酬。
嗯，刚雷浩斯在说的时候我就想到，所以台湾人发生意外的几率不高吗？因为意外险蛮便宜的。
意外险蛮便宜的原因是因为你要看各种意外险 的方式跟规模还有年纪，越年轻的时候你的意外险费用可能越低，然后某个年龄层的时候意外险费用可能会高，像年纪越大的你要再保的话就费用就越高嘛。
对 对,
因为你可能随时有可能会离世嘛，按照保险公司给的数据资料去推测这样子。
对
对，那意外险我觉得是年轻的时候你可以用很小的保额，要是你不小心出个意外但可以承担掉很大的风险。
没错没错，
那年纪大的时候其实你早期规划好那些保单，如果后面能发挥效益当然是比较好啦，但你还要再考虑通货膨胀。像二十年前的话，百万保单很 OK， 但现在有一百万好像还 OK 而已。
对，真的，现在币值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对,
不 对, 对，没错，
差很多了。不过，因为其实呢，在这个个人，刚刚雷浩斯提到说，个人把自己当成保险公司，你去了解你身边或是你自己的这些相关的数据，然后去规避风险，对不对？你就可以承担相对低的风险。
对，
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例子是雷浩斯可以帮我们举例的？
首先，我觉得我周围的朋友有些人其实他们都是月光族。对，然后没有
在你身边还会是月光族吗？
我各式各样的朋友都有嘛。
哦，
对，那有的人我也不太会给他们投资方面建议，因为其实他们不想听
哦，这确实是很个人的事。
对对对，但是如果想听我当然是会给他们一些建议。那第一个就是你自己对自己的财报的数据有没有多，我说的不是公司财报，你有没有记账，然后你有没有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你不清不清楚你的银行的户头跟你的投资，你加总起来的，还有你住的房子以及你的保单价值，这些你有没有累积起来计算起来？很多人其实没有做这个东西。好，那你做了之后你有没有经年累月做，看你的总资产的成长，还有你有没有负债，你的净值有没有一直成长，你有没有花掉钱之后你的净值还成长，然后还有你这个净值成长呢，你预备的现金量够不够多， 因为预备的现金量，你的定存这些东西，其实是它是一个对抗风险用的东西。如果你哪天不小心有了意外没办法工作，这些东西它可以让你维持的寿命更久。然后所以不同的阶段的时候，你在这方面的控制要不一样。像家庭预备金一般可能会讲3到6个月，但是我年轻的时候是这样想，我现在是用年为单位，可能要1年2年以上的预备金，因为我年纪越大预备金就要越高，这个很重要。
然后是现在应该不用存定存了吧？
有还是有？
你还是有？
我有一些钱是放3个月定存或1个月定存。
真的哦？
当股市涨得很高的时候，对不对？那我获利了结掉一部分，那些部分我就可能会放1个月定存或3个月定存或半年定存，那它就比较灵活一点。那如果跌下来，对不对？我就先解掉几笔个1个月定存那个部分，然后再让它投入市场。然后有些如果再跌得更深，好，那我们可能要算一下时间，因为空头假设维持小型的回档可能只维持2-3个月。那对，当然1个月或3个月定存就可以应付这些状况，那中间金钱还是有它时间价值在。
哦，好聪明的利用哦。
然后这样子，所以我不做那种美债定存，那些可能它可能1年有5到6%。
对
对，但是它不灵活，所以我做的是比较灵活的一个方式。
欸，不过因为其实讲到股票投资啊，像我自己身边真的有一些朋友，虽然我们现在投资的资讯非常发达，可是在我身边还是有一些20几岁、30岁的朋友是害怕股市到他根本不敢进去，然后只敢存定存的。当然我们都知道说定存赶不上通膨的速度嘛，所以其实他的钱是减少的。
对，
可是对于这种对于风险过度敏感的，或者说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正确的看待风险这件事情，
我们要讲哦，你不下场就赢不了啊。你不投资你就不会赢。对，那风险其实最大的风险其实没有那个知识，你如果对知识越了解，你的风险就越低。第二是你也没有经验，所以一开始你应该先用小额来投资。你只要小额投资，有了经验有了知识之后，你的风险控制能力就会提升了。那成功的投资人，我有几个朋友他说，你们那种比较成功的投资人心脏都很大颗，
对，
账面上损益几百万都没在怕。
没错
哦，那原因很简单，因为你已经习惯了，你知道这个东西是一个过程，涨跌是一个过程。好，那就算你不小心亏了好了，你也知道自己赚得回来，因为你有这个本事。所以随着时间过去锻炼出来的知识跟风险控制能力，这个是专业投资人的竞争优势之一。那一般人很害怕的原因是因为他既没有知识也没有风险控制能力，但这种东西要越早学越好。如果你30-40岁学，你到60几岁的时候，你可能上班的能力下滑了，但是你投资的能力提升了。如果你愿意花个20年来累积你的投资能力，那其实你也不用怕你60、70岁以后的生活了。
欸，所以这件事情是需要20、30年去累积吗？
我只是拉的比较长而已啦。厉害一点的有才华一点大概几个月就 OK， 更厉害一点大概10年就可以赚到不少钱了。
那雷浩是你自己？
我做股票到现在应该是24、5年有了，有点久。
24、5年
够久了，不知不觉已经很资深了。
你大概到什么时候开始确认说我即便赔了我还是有能力可以赚回来？
这个哦，赔的次数没有到很严重，通常都只有一些小钱啊，所以也不会太严重，没有到很严重的巨大打击过啦。
所以是严格控制那个风险的人吗？
还有有时候要看你对风险的定义，因为大部分人对金融资产的风险定义都是只是涨跌，他们会把账损都当成实际亏损。
对，
但其实账损就只是账损而已，只要那间公司的体质很好，就算它账损，那只是账面上，你不看它，过时间它回来了，中间的过程就跟没发生一样。但对很多人来讲，他会这样子，而且其实有一些人他会刻意夸大你的账损，讲成你已经实际亏了和什么的，那种事情都会有的。那那种其实对你一点帮助跟意义都没有。所以你只要确认公司的体质的好坏，那些都只是一个小小的过程而已。像大幅度的涨跌，你看。我刚做股票的时候，我大学那时候1999年到2000年的时候，2000年就暴跌了嘛。
对，
暴跌的时候呢，那时候虽然是学生，但我进场一些，然后反弹之后又下去。为什么？因为遇到 SARS 危机嘛。后来我就去当兵嘛，当兵的时候 我算还好，因为其他没当兵的他可能遇到2014年阿扁2颗子弹事件嘛。对，那个两个跌停不知道期货死了多少人嘛，然后到后来还有2008嘛。那所以其实以我们这个世代的人来看，会觉得说风险真的很多。但到后面你看2012年那个欧债危机，那个跌的幅度真的就只是小意思，因为之前是从9000多点跌到3411，现在谁还记得3411这个数字啊。所以以百分比来讲，股市长期就是向上，而且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会导致币值变化，所以到最后其实很多公司的营收都会持续的成长，币值就变化了。所以一些东西我都觉得那只是幅度回档而已，那种幅度回档我就不太管它了， 反正我都知道这些公司的获利能力最终会上升，所以账面的亏损不是亏损，那只是一个过程而已。
好，所以重点，但前提是是好的体质的公司哦，不是什么公司都可以这样报，
不是什么公司都可以这样子哦。对对对对对，好的，如果是不好的公司，那就完蛋了。所以回到我们先前还有讲的，就是你要了解好公司的成因跟结果。对，结果就是财报数字，成因就是它营运活动做出来的一个正确决策。
嗯，好了，所以雷浩斯的书搭配《金融的智慧》这本书一起看。
谢谢。
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啊，叫做《金融的智慧》。我觉得这本书真的很值得看两到三遍。我在访问雷浩斯之前，我又再把自己的笔记又看了一次哦，因为我觉得里面真的有很多很值得慢慢放到你生活当中去思考的重点哦。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金融的智慧》，再次感谢我们的财经作家雷浩斯，谢谢雷浩斯。
谢谢大家。
好想请毛利小姐帮我问理财问题哦。
听完 Today 来读书，好希望分享学习心得哦。
我想跟主持人互动，要怎么联络啊？
编辑室好好说的报道太棒了，我也想回馈耶。
这些也有你的心声吗？我们听到了。欢迎加入金州大耳朵 Podcast 粉丝专属社群平台，只要点击资讯栏连结并输入昵称，就能马上互动。
我们等你哦。